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2月14号，公元2015年4月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日本青年商会阐释世俗道德；西藏比如县多名藏人遭捕，数月后才被外界获知；达赖喇嘛促海外华人推动中国民主发展；藏学家分析达赖喇嘛作为藏人领袖的重要性；印度援藏团体致力在学生中推动西藏运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展开了此次日本参访行程的首项活动，向日本青年商会成员阐释了世界责任与世俗道德伦理的重要性。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秘书乐珠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今天4月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的行程情况。乐珠介绍说，今天下午1点30分，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北部向日本青年商会的成员们发表了以世界责任为主题的演说。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说中主要阐释了所有人都喜欢快乐，不喜欢痛苦，所以培养大家同为人类的合一理念至关重要。尊者指出，如今世间的战乱、冲突与矛盾，都是因为人们太过于注重彼此所属的不同种族、不同国籍、不同宗教等次要的区别，却忽视了最为重要的同为人类这一共同点。乐珠介绍说，在今天的演说中，达赖喇嘛尊者还向青年商会的成员们强调，如今的社会与教育太过于注重外在物质的发展，因此呼吁日本能够对内在价值多给予关注，重视培养慈悲心。这不仅仅是针对日本的佛教徒，而且可以通过世俗道德伦理的教育来帮助这里的所有民众。达赖喇嘛强调，与宗教信仰无关，人们生来就有慈悲的能力，所以将世俗道德融入教育将会让所有人都受益。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比如县多名未满18岁的藏人青年因不满中共压制当地寺院进行抗议，而于去年7月份遭捕，时隔数月后外界才获知相关情况。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一名境内藏人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了西藏康区比如县7人遭捕的情况。据悉，这些年轻藏人因不满中共驻寺工作人员压制达朗乡古隆寺而呼喊口号进行了抗议，并于2014年7月份遭到中共的拘押。消息人士表示，因比如县境内仍处于当局的严密管控中，这一消息时隔数月后才传出境外。消息人士介绍说，这7名遭捕藏人青年分别是比如县达朗乡现年15岁的顿堆、17岁的拉巴次人、16岁的丹真次人、19岁的杰布和曲音桑堆、察举乡16岁的喇嘛以及17岁的贡觉战队。他们是因不满达朗乡古隆寺中共驻寺工作人员的压制行为，呼喊口号进行抗议后遭到毒打和关押，至今仍未获释。据介绍，上述7名藏人青年被捕后，当局加大了管控力度，开始进一步限制藏人的行动自由。消息人士指出，2014年10月16号至18号之间，比如县比如寺的18名僧人以及曲隆寺的15位僧人被当局驱逐出寺。同年10月20号，比如县贡萨寺的20名僧人以及古隆寺的50名尼姑均被当局无故驱逐出寺。 另据流亡印度的比如县藏人达桑介绍，中共当局在比如县开展所谓的清理整顿工作，强制藏人民众自行拆毁当地新建成的佛教建筑物。他表示，2014年9月20号至10月20号间，中共当局在比如县境内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整顿，强令藏人民众拆毁从2010年至今新建成的所有佛教寺院、经堂、佛塔、玛尼石堆等，导致对此不满的藏人与中共工作人员间发生了多起冲突。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期三天的2015年悉尼民运大会日前在澳洲悉尼举行，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向大会致函，敦促与会的各界华人要以亚洲的民主国家为榜样，真正推动中国的民主发展。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澳洲中国转型研究学会与总部位于北美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民主党、北京之春杂志社及其他多个海外民运组织于上月28号至30号间，在澳洲悉尼的班克斯镇举办了2015悉尼民运大会，来探讨当今中国国内的政治趋势。来自北美、澳洲与亚洲各国的上百名学者及民运人士参加了此次会议，而达赖喇嘛尊者也特别向此次的会议致函，呼吁各界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珍在会议开幕式上宣读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贺函。他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贺函内容。
尊者达赖喇嘛为悉尼民运大会开幕式发来了贺函。那么函中指出，众所周知，中国正处在发展和转型的重要阶段。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上的成就令人注目，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却没有进展。我们知道，人类文明的发展除了经济的繁荣之外，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社会尝试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民主制度，经历了多届的民主选举，流亡藏人有了自己选出的行政领导人。这表明一个民族不论历史文化有多么的不同，只要民众有这样的意愿，都可以建立并享受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体现了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
在贺函中，达赖喇嘛尊者还呼吁海外华人要推动中国民主。达珍继续介绍说，
尊者为悉尼民运大会开幕式发来的函中还指出，过去多年来，我接触了很多华人朋友，其中包括知识分子、退休干部、商业精英和佛教信徒等。希望你们克服来自各方的阻力，以亚洲的民主国家为榜样，真正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
据达珍介绍，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办事处代表拉巴措果也受邀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致辞，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实质意义。
那么代表在会议上呢，还特别呼吁与会的华人朋友们敦促中国当局恢复藏中对话，解决西藏问题，能为崛起的中国呢赢得国际上更多的道义关怀。因为道义形象是无法使用武力来获得的。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学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瑟曼近日撰文分析了达赖喇嘛作为藏人领袖的重要性所在，点出了尊者对藏人非暴力抗争的影响，强调不论持独或统观点，西藏的独立历史地位永远在人们的心中。长期关注西藏运动的藏学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瑟曼近日撰写了一篇名为《 达赖喇嘛作为藏人领袖的重要性所在的文章，指出达赖喇嘛在克制境内外藏人以暴制暴想法方面起着巨大影响。尽管境内同胞们一直要面对中共压迫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宗教与人权等方面的不公平对待，罗伯特·瑟曼指出，如今在境内遭受管控或在境外享受自由的年轻藏人中，都有对达赖喇嘛尊者秉持的非暴力，以及尊者不主张西藏恢复独立，而是提倡争取自治的理念，抱以埋怨的声音。然而，他们仍然遵循达赖喇嘛的教导，坚守非暴力。文章指出，达赖喇嘛从未质疑过藏人们对独立的渴望以及享有独立的权利。尊者经常表示，任何民族与国家都会通过独立主权来获得繁荣，所有人都向往独立。但是一旦独立，国与国依然相邻，同样需要在贸易上互相依靠、互相接触、忍让。没有所谓的完全独立自主，任何事物都是互相关联的。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下寻求真正的自治是务实的选择。罗伯特·瑟曼阐释说，达赖喇嘛向中国表达的观点就是，你想要拥有西藏，那不可能。西藏是自然自由的，藏人是藏人，不是中国人。但是因为你坚持要在西藏的未来中扮演重要的部分，而西藏在现代化发展方面以及在被共产党破坏的环境修复方面都需要帮助，因此我们可以自愿加入联邦，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所以只要你撤除殖民者与占领军，就可以负责西藏的边疆安全，让藏人享有法治权利。然后我们会投票表决，我会劝导同胞们投票合法加入你们的联邦。罗伯特·瑟曼在文章中强调，问题的关键是达赖喇嘛不需要争取独立，因为从历史、道德与法律方面，西藏本来就是独立的，永远是天空下雪山环绕的自由高原。只有具有特殊基因的民族才能在那样高海拔地区舒适的居住生活。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援藏组织印藏友好协会日前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纳大学中举办了一场西藏问题研讨会，提出了加强在印度学生中推动西藏运动关注度的重要性。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藏人请战中央藏文官网报道，印度援藏组织印藏友好协会同印度比哈尔邦巴特纳大学于上周一3月30号联合举办了一场以印度所肩负的西藏问题责任为主题的研讨会。巴特纳大学校长乔杜里博士与该校的数名教授分别主持并参与了当天的研讨活动。参与研讨的巴特纳大学教授阿迪卡里在发言时引述西姆拉条约、国际法律以及历史事实，强调了西藏的独立历史地位。而该校的夏马尔教授则对世界屋脊西藏、对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生态环境所起到的重要影响进行了阐释。在当天的研讨会上，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马诺·库马尔博士也指出，西藏问题与印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年轻一代的印度学生们要以支持达赖喇嘛提倡的中间道路政策为基础，加大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和了解。据了解，活动主办方还在研讨会结束后向该校的与会师生们提供了大量有关介绍西藏问题的书籍和文件。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